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文牧师要带领我们看看为什么神容许苦难的发生。
当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们默认的立场总是远离神。我们会说，如果神是真实的，如果他在这里，那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这一切呢？
欢迎来到蔡伯文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狮子洞里的但以理可能是你我熟悉的主日学圣经故事。事实上，但以理遭遇了可怕的死刑。所以，牧师，这是神拯救但以理的故事，对吗？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绕过这个问题。但以理被判处了可怕的死刑。你想象一下，他被放进狮子的洞穴里，狮子四处走来走去，舔着锋利的牙齿。但以理肯定会被狮子咬死。而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神祷告。神救了但以理，今天神也救了我们。这就是但以理书第六章所传递的恩典讯息。也许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一定总是将我们从狮子或者其他敌人当中拯救出来，但神总是在危机中出现。神总是以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拯救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
这真是令人鼓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更多的事情。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狮子洞中的人生。
请打开但以理书第六章。在犹太人的圣经里，但以理书实际上被放在历史书当中，我们和合本圣经只是把它搜集在先知书中。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激烈的辩论，特别是当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的预言部分的时候，甚至福音派人士有非常强烈的看法，到底但以理书是历史书还是先知书呢？我们还会想，信徒被提到空中很快应该就会发生了。不过我们要研究但以理书是如何表达出神的福音。接下来几次我们都会挖掘书中的福音信息。我们要看看但以理书的信息是如何一步一步展开的。你还记得但以理书第一章吗？那几个年轻人只是蔬菜和汤，不以王的食物玷污自己。神给他们的讯息是，即使你是俘虏，我仍然没有忘记你。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了一尊伟大的雕像，这个雕像被劈开，神对骄傲的人说，我要教训你。在第三章，神对火窑里的年轻人说，我就在你的身边。到了第四章，尼布甲尼撒谦卑自己，神医治好他的精神病，使他坐回宝座。神说，我抬举谦卑的人。在第五章，神在墙壁上写字说，我审判骄傲的人。好，今天我们到了第六章。你能猜到但以理书第六章是讲什么吗？当狮子洞里面的狮子咆哮的时候，神说，你还是信靠我吧。在第十节，请各位记住这个背景，人们来到国王的面前说，除了你以外，禁止任何人拜任何神或者人，不要让别人崇拜任何人，你应当按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来颁布这个禁令。 如果有人拜任何神或者任何人，王啊，求你把他丢到狮子坑里，这个法令是不能改变的。于是国王签署了法令。但以理书第六章十到二十八节的经文记载说，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他就回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是面向耶路撒冷开着的，他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平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看到但以理在他的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就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屈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王就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了他们的骨头。那时大流士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有一个翻译人员，他的名字叫拉维，他在越南结束了传福音的事工之后，陷入了生命的风暴。传福音的工作很有果效，他的布道令人惊奇，很多人有惊人的改变。但是政府对于福音信息的传播感到不满，对百姓的改变感到害怕，于是他们就逮捕了拉维，把他关进了劳教所，剥夺和殴打他。他们想用七年的时间转化他对永生神的信靠。但是拉维经历到神的话语，看到了人们的改变，所以尽管劳改营很艰苦，他仍然每天早上祷告和背诵神的话语，直到第七年最后一年，在纪念被殴打被剥夺被劳教的第七周年那个早上，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心里想， 我这样做毫无意义，为什么神要让我经历这漫长的七年呢？所以在被劳教了七年的纪念日那个早晨，他没有祷告，也没有默想他背诵过的经文。当天的劳动任务是把厕所给拆掉，他照着做了。他拆除厕所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印有文字的纸条，他把那个纸条塞进别人看不见的衣服里，然后那天晚上，在他不再默想和祷告的那个晚上，他读到了那张纸条上面写的字。上面的文字是这样说的：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拉维以为神已经离弃他七年了，但就在那一天，神证实了他永恒的同在。神说，我在这里，事情可能很艰难，但我在工作。这个故事是多么的美好啊，也令人震撼，同时激励了许多人。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认识到，当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们默认的立场是不信。如果神是真实的，如果他在这里，那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这一切呢？在但以理的人生中，没有谁比他经历的更多了。从脸颊红润的年轻人，到现在快90岁的老人了。但以理不是被关押了七年，而是70年。他当然想知道，拯救我的神在哪里呢？以色列的神在哪里呢？一切都出了问题，而且这么久了，我怎么能相信他呢？神还与我在一起吗？神通过但以理书提醒我们，当这些问题出现在我们脑海中时，神呼召我们超越现实世界而信靠他，这样我们就能看见神的信实。但以理经历了什么呢？也许但以理会抱怨说，90年来我一直忠于神，但是我仍然一直被囚禁，我和以色列民一样，他们也被奴役了70年。如果神是真实的，他在哪里呢？但以理不得不面对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话，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以理所信靠神的应许，尽管目前的情况仍然很糟糕，但神的应许必然成就。他必须超越自我的眼界，超越这段经文中发生的事情，才能看得清楚前面的路。你可能还记得，在第10节的经文中，但以理在家里跪下祷告，向着耶路撒冷的窗户敞开着。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要把向着耶路撒冷的窗户打开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决定神子民命运的城市。神已经应许说，我会复兴耶路撒冷，我会差遣弥赛亚来拯救百姓，我会降临耶路撒冷，我会做正确的事情拯救我的百姓。后面几集节目我们将会看到，但以理已经读到了耶利米书中神的应许， 而且但以理超越眼前的拘禁，对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心里说：我相信神的应许，尽管目前我们正经历可怕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忠于神的呼召，那么我们就能做好神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但以理的视野超越了他眼前的处境，回想过去，想到神帮助他解梦的经历，他就记起了神的信实。当时只是吃素菜，营养也并不丰富，神还是赐给他们健康，神对他和他的朋友们是绝对信实的。人们强迫他们否认神，他们拒绝了，于是被扔进了燃烧的火窑中，但神信实地保守了他们。神一次又一次地说：不要只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在你眼睛不能看见的世界，我也在工作。我们的视野要超越眼睛能看到的世界，要看到神的工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呼召去认识神的工作。我们再回到前面所提过的那个年轻的翻译人员拉维。是的，他从厕所中得到了一张含有罗马书第八章信息的纸条，真是意义非凡啊。但这并不是神启示的终结，因为劳改营的官员每天早上都会在洗手间里面放置印有圣经经文的纸，当作草纸和擦手纸。神每天都借着经文对他说：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我的工作超越你的处境，我正在工作。神给了他确据，即将有事情要发生，神赐下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于是拉维和营内的其他人一起工作，准备弄一艘逃生船逃跑。但是劳改营里面的情况很复杂，消息竟然泄露了。有一天，四名越南的武装卫兵来到了拉维那里，他们问：你想逃跑吗？哦，不，他回答说：不，我没有打算逃跑。于是卫兵们就离开了。可是拉维在想，我怎么可以靠着谎言活下去呢？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能够靠谎言生活，不能用谎言欺骗世界，欺骗朋友和营地周围的人。他不想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说：神啊，我要用生命来信靠你。如果你呼召我活出诚实和真理，我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过了几天，卫兵们又来了，他们带着更多的武器，热切地问他：你计划逃跑吗？是的，拉维回答。士兵们说：太好了，我们想跟你一起离开。哇，神是多么的奇妙。令人惊叹的是，神以各种的方式在工作。神提醒所有的人说：不管你的境况如何，我都在工作，我会做正确的事情，你把所有的一切交托给我吧。我不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价值，我说的是，神永恒的旨意是透过愿意听从神呼召的人来实现的。古老的信息提醒我们这一点，拉维也见证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经常面对的事情。有一个例子是，市场调查公司对轮胎制造业的800名经理进行了调查，他们都表示，在保持商业诚信方面，他们有很多的挣扎。高级主管们都纠结于如何在业务中保持诚信。当被问到了，你是否被要求放弃个人操守去做某些工作呢？有 60% 的管理人员表示，他们确实有被迫违背良心去做某些工作的情况。人们在公开场合都会说，我要持守诚信，但其实这样做是很困难的。社会文化有时候也挑战这样做的人。罗格斯大学的研究说明了，64%的顶尖大学生说，我考试有作过弊。这比史丹佛大学73%的大学生作弊还要好一点。事实上，很多学生都说，我们在考试中经常有人作弊。人们说那是因为压力太大了，但是压力和挑战永远不会停止。你以为自己度过了现在的阶段，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压力就不存在了。然而，但以理年轻的时候有压力，他老年的时候还是有压力。 人生路上有很多的狮子，狮子想要吞吃我们，神却说，我希望你超越目前的处境来抓住我的应许。我是信实的神，我的信实直到永远。我有永恒的目的，你做该做的事情，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牧师提醒我们，当跟随基督时，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任何人或任何事。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无论今天会面对什么，耶稣基督都会来拯救我们。有一天基督会再次的降临。牧师，有时候我们感到很孤单，就像你提到被囚禁的拉维一样，觉得孤独。等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倾向于不信靠神。神的子民和圣徒在麻烦来临的时候都有这些挣扎，我们都会有这些挣扎耶。
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哈，很难概览整本圣经的信息。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几处的经文吗？
好，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的经文，因为它说出了我心中真实的感受，那就是诗篇第73篇。诗人说得很诚实，他说，我几乎跌跤，我的脚险些滑倒，因为我嫉妒傲慢人的发达，见邪恶者兴旺就心怀不平。诗人嫉妒恶人，他说，你知道我在信仰上几乎跌倒了，因为坏人却好事连连，我感到非常的挣扎。
嗯，确实如此。
是，诗人承认自己的挣扎，在诗篇88篇，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丝希望。经文描述了黑暗，甚至以绝望的资讯结束。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我有时候在想，神为什么把这些描述放在圣经里呢？似乎没有拯救，也没有好的结局。但耶稣来了，他要修正这一切。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经历着艰难，神了解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经历了各种艰难、试炼和挑战。神说，我知道你的感受，虽然事情糟糕的让你发疯，但我从不离弃你。
哦，是的。
所以在这篇诗篇中，神说，我知道在隧道的尽头没有灯光，我知道这一切看起来有多么的黑暗，但神又在其他的诗篇中说，他期待我们了解他，亲近他。神明白我们的意思，神知道我们经历什么。新约圣经中记载，门徒否认耶稣；旧约则记载，先知在沙漠中赢得胜利之后却说，神不在乎我。彼得醒悟过来后告诫我们说，当你遇见火热的试炼时，不要觉得奇怪。试炼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神要我们明白这点，他对我们说，来跟从我吧。
阿们，阿们。谢谢你牧师。
跟随
听众朋友，今天无尽恩典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邀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分享的主题信息《狮子洞中的人生》。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